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主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普世传教节。耶稣基督在升天的那一刻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们每一位受洗接受信仰的基督徒都接受了传教的使命，也就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在灵修生活中为了传教的意向祈祷、刻苦奉献弥撒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建立一个相亲相爱的信仰团体，使别人感受到基督徒团体的温暖。传教不只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的责任，也是每一位信友的使命。所以教会每年十月都会过传教节，为的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信友，临洗时所接受的传教使命，现在正是发展平信徒传教使命的时代。让我们借着庆祝普世传教节，一方面加深自己传教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帮助教会传教所需要的经费。现在让我们以虔诚的心向仁慈的天父认罪，承认我们的思言行为上的过失，也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放在信仰的追求上，祈求天主的宽恕。 天主，你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并认识真理，在许多人的内心散播真理的种子，激起他们对你的信心。求你垂顾如此众多的庄稼，派遣工人来收割，使你的福音迅速地广传到天涯海角。愿你借着生命的圣言团聚你的子民，借着圣事的功效支持他们，在得救与爱德的道路上携手前进。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从世界各地而来，奔向上主的光芒，学习天主的法律和道路。以前还没有信仰天主的人，现在都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子民。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亚先知书第60章1到6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色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创造了天地万物，
上主庇佑你免遭祸患，他必保护你心身安全，上主保佑你出入平安，从现今直到永远，从现今直到永远。
我的救主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我的救主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路加为我们记录了耶稣死后用了许多凭据来证明自己还活着，并且以40天的时间帮助门徒们坚强他们的信仰，以准备接受耶稣基督的派遣，为他向万民作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第1章3到8节。耶稣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他回答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中描述了耶稣升天时的情景，并且要告诉我们耶稣把训导万民、施行圣事、治理教会的权柄委托给宗徒们，同时也建立了训导万民信仰生活的机构，也就是教会。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8章16到20节。耶稣的11个门徒就往加里勒雅，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29主日，我想以祈祷跟蒙恩做主题来去探讨今天福音给我们的启示。首先呢，我以坚持得到胜利这么一个小故事来做今天的引言。棒球啊，在美国是跟篮球、足球一样的受到欢迎的运动。在人的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当在2004年美国职棒总冠军波士顿的红袜队背负着他86年没有拿过总冠军的记录，在美国联盟冠军赛里面呢，遇到了天敌纽约的洋基队。洋基队在7战4胜的这个制度中间呢，先声夺人，已经拿下了前3次的胜利。根据过去的历史记录啊，没有一支队伍在这个绝对劣势底下能够反败为胜。但是波士顿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红袜队的期待，对他的支持可以说是生死相许啊，永不分离的那种感动。就这样，波士顿的红袜队没有一个人敢放弃希望，在随后的4场比赛里面呢，步步为营，奋起直追， 打败了洋基队，而取得了美国的冠军。之后他以秋风扫落叶的姿势打败了国联冠军的圣路易队，夺得了已经离开他们将一世纪的冠军金杯。红袜队的老板啊，维纳在赛后很激动地说，我们知道许多超过90岁的球迷都希望在盟主恩召前再一次红袜队赢得冠军，世界大赛冠军的这个金杯，而今呢我们做到了。这是不怕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的实力，正符合今天我们探讨福音的精神。天主招选人日夜呼求他，他岂能够不给他们援助呢？主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圣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亲口叮嘱我们要向天主祈祷，祈祷是我们跟天主沟通的主要方式，借着祈祷的心意让天主明白我们需求跟对他的仰赖。耶稣担心我们祈祷的意志不够坚定，容易失于懈怠，而跟天主呢慢慢就疏远了。他用比喻来说明，人应该祈祷，不断的祈祷，天主一定会俯听我们的请求。他以一个软弱的无依的妇女跟一位既高傲又不敬畏神明的法官，他拥有权势地位，他迷恋权力，他以自己就是法律，是公义，就是一切，他仗势欺人，用权势谋求自己的私利。在政治上我们有这句的名言，权力腐朽，绝对的权力，这绝对的腐朽，这位法官就是腐朽的榜样，他对人缺乏爱的关怀。在这背景之下，耶稣安排一位寡妇去求法官替他伸冤，法官当然不会受理这个寡妇的意见呢，也不屑于去理会他，因为这个妇女没有对他有好的条件，他没有能力给他物质上的报酬，更没有办法让他彰显名声，所以这个妇女对法官而言呢是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受到了冷漠的待遇，被拒绝，这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个寡妇虽然遭到拒绝，但她一点也不退缩，仍然天天去拜访，天天去恳求，求法官大发慈悲为她主持公道，请法官呢查明实际的真相，让她免于受人欺凌。这位法官啊，他既不敬神又不爱人，是位势利的人，当然尽管他的操守不好啊，心肠又麻木不仁，是一个冷冰无情的人，但是呢他也经不起这寡妇天天登门来请求，于是就感到不耐烦了。为了免除这种生活上的干扰，终于呢他还是答应这个寡妇的请求，帮他查明真相，替他伸冤。这个不义的法官终于在寡妇锲而不舍的恳求之下，做了一件正义的事。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有前奏的，寡妇与法官的比喻是最后的一节，在这之前耶稣曾引用朋友的比喻，你们中间谁有一位朋友半夜去他那里啊，对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的朋友路过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那人呢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恼我吧，门已经关上的，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船上，我不能起来给你。耶稣的结论是，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为他不怕害羞而恳切的请求，起来给他需要的一切。这个比喻谈论的主题是祈祷，是由生活体验中间的做例子。这个朋友显然交情不深，所以怕麻烦就不起来而拒绝借笔的要求，但他在夜里 朋友的请求声音是不是会惊动邻居，那么他就会遭到人家的批评。基于友谊跟社会的压力啊，他只好起来，虽然不是非常乐意，但还是给朋友如愿的借到了饼去招待那个路过的朋友了。这朋友比喻是不是要比寡妇的请求法官来得容易多呢？但是如果比朋友的感情更深的父子的心情会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再往上推，耶稣对父亲跟子女做了这么一个比喻，说明为人父的不可能做出危害子女的事。耶稣说，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是要将更好的赐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对人的苦心啊，他以父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陌生人的这个关系来做分析，分别的说明只要不停的祈求，对方总会答应的，来告诉我们祈祷的重要，而是提醒我们要向天父祈祷，要不灰心不气馁，要有那种成语里面所讲的铁杵磨成针那种的精神，我们总会有成功的一天。我曾经转述过老魔鬼退休的故事，能够深深的影响到一般人的这个反省。话说老魔鬼啊，他一生作恶多端，他年老的时候呢就想收山不再作恶了，于是他把以往对人类的各种武器啊，做个清仓大拍卖，陈列出来的武器哈，洋洋大观，十分引人注目。那有恶毒、嫉妒、憎恨、愤怒、报复、陷害、强暴、谄媚、懒惰、吸毒等等等，每件东西呢都标上价格。这时候，大家反而注意到有一件东西呀，它陈旧不堪，没有标示名称，却标上最高的价格。于是就有人就问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老魔鬼回答，这是沮丧。它的标价特别高，是因为它比任何武器都有效。说当其他的武器无法让我占据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敲开并且进入那个人的心灵，一旦进去以后啊，就可以随心所欲的驾驭那个人，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斗志跟求生的欲望。他为什么成就呢？是因为我在许多人的身上都用过，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这玩意儿是我的，其他人呢都在无形中间中了我的计了。老魔鬼的脸上露出那种得意的狞笑。那么到底有哪些人你用不上呢？有人就问老魔鬼了。老魔鬼迟疑了一下，低声的说，那些心存感恩的人。这是多么深刻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祈祷得不到天主回响的时候，难免会心怀沮丧，失去持续的勇气，而显得精神萎靡，千万要提住，因为魔鬼已经用沮丧的武器攻陷了你的心房。这时候，唯用感恩的天主的心来替我们代表沮丧。我们知道，天父的心是要给子女最好的，他在寂寞中的回响，这是要启发我们智慧，磨练我们的性德。我用赞美天主的声音来替代我们的忧愁的叹息，就会击败魔鬼搬弄的沮丧。在主的怀抱里面只有喜乐跟平安，这是天主给我们的福分，要懂得去珍惜他所给我们的一切，就是祈祷来感恩天主，就是我们有所祈求也要怀着感恩的心来求。圣父莫尼加为他儿子奥斯丁祈祷的故事，是我们信德的一个祈祷。 在南非的时候，他是这个很虔诚的教友，在南非时候他嫁给一个非教友黑人做妻子，因此他儿子奥斯丁生出来以后就没有灵洗，这孩子很聪明，到年轻的时候呢，想到这个是罗马去发展，去闯天下，他妈妈要陪他去，可是因为传奇误了，结果呢这个奥斯丁在罗马沦落为为非作歹的太保，莫里加日夜为这个孩子操心，但是鞭长莫及啊，照顾不到，只能不停的在天主面前哭求，求天主拯救这个沦落的灵魂。奥斯丁终于在33岁的时候回头灵洗，他在忏悔录里面这样说，他承认自己罪过，生过私生子，信过异端教。这迷途的青年与母亲33年的不停的祈祷，终于蒙受天主的悦纳，回归主的仰仗。这见证了只要我们不停的祈祷，天主一定会应允的，因为他无限的慈爱是他父亲的特性。我们知道耶稣的比喻要我们效法的不是法官的一举一动，而是寡妇的精神，持续不断的求天主创造我们做他的子女，也许诺以父亲一般的慈爱来疼我们，因此他自然会给儿女所要求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啊，父亲给子女的是永久的益处，而不是给子女的一时喜好的请求，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祈求中间绝对不能中断，不能沮丧。
今天是普世传教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纪念那些曾经将信仰带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这些传教士为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中国，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中国教会，由于他们的奉献牺牲，才有今天的中国教会。同时我们也祈求中国的殉道圣人在天上为我们转求天主赐给中国地方教会丰富的恩宠，将天国的福音传播给还没有认识天主的同胞。我们更要为信仰受到考验的人祈求，求天父安慰他们的心灵，保守他们的信仰，我们敬重他们的信德，为信仰作证的勇气跟决心，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求仁慈的天父助佑保护他们，就像坚固圣保禄宗徒一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像晴朗，有时遇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用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